请翻到课本455页。455页这个地方啊，第六行的这个疑文啊，是提出了这个问题，说此经具四教，此经呢指的是涅槃经。涅槃经啊，据说四教，当然追说追明了啊。据四教就是完全的这个把这个四教呢，通通都包括在这部经里面啊，讲这个四教，与前方等部据说四教为同为一。那么疑文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啊，方等啊，四教并谈。那么这两种啊，据说四教是相同的呢，还是有异的呢？啊，脊柱回答，那它是根据这个妙玄啊的文字啊，妙玄我们上一次有说过了啊，下册的456页，以及佛陀版的1350，佛陀版的下册的1350页，妙玄的问题跟这个。四教仪的疑文的问题呢，少许有一点不同。妙玄问题啊，是问的是涅槃追说四，方等正开四，别教复有四。妙玄讲了三种的比较，三种四教：涅槃经的四教、方等部的四教，以及别教的单独，他要具足。啊，要修这个四种四教，四种这个四谛啊，四种四谛。所以别教的人啊，这个妙玄的问题里面，把它也单独的列出。所以呢，这两个问题啊，四教仪的问题跟这个妙玄所提的问题呢，有一些不同。妙玄多了一个别教单独学四种四谛。也加入了这个比较，若为分别啊，怎么样做这个分别呢？这三种视角，所以脊柱啊，他引用妙玄的文字啊，啊，抄录这个妙玄的文字，跟这个释教仪的疑问啊，稍许不同一点啊，多了一个别教出来。下面看记。此对方等了解也。啊，这个词是指的是疑文。疑文啊，它只是用涅槃经，因为现在我们正好在讨论啊，说明这个涅槃这个部。说涅槃经，以涅槃经相对于方等来做这样的一个了解。这样的一个分析啊，这样的一个评论，所以这里的此对方等了解呢，是指的是疑文啊，疑文很清楚的只是它两样对比，而脊柱用这个妙玄的文字呢，是三样拿出来对比，但是呢，对方等了解呢，现在啊解释的呢，这个记的文字的解释呢。他也是先把别教啊先拿出来这个说明，那么记的文字，他下面的文字说，别教实住修生无生，实行修无量，实相修无作，实地正无作啊，故别教会有事。这一段文字啊是4000的文字，各位记一下啊，从这个别教实住啊这个地方开始啊，是4000的文字，是绘本。下册456，1350，这个是4000的文字。从这个别教实住这个地方开始啊，这一段文字啊是4000的文字，4000解释。妙玄的文字， 说明这个别教富有事这句话。我们课本上面第七行啊，集注说啊，引用这个妙玄的文字啊，集注啊，这里抄录这个妙玄说别教富有事这句话呢，现在这个记的文字就抄录这个四千的文字，先解释这一句别教富有事啊，别教的修这个四种四谛啊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这里解释了啊，在别教的十住位修两种四谛，一个是修生啊，就时有生灭，有生就有灭了啊，生灭四谛或者叫时有四谛，这是藏教。所以这里的生啊，指的就是藏教的四谛啊，生灭四谛，无生这两个字就是通教，无生四谛是通教的人所修的。所以别教的菩萨在十住位当中修这个生灭四谛以及无生四谛，它是次第的修学。到了十行位的时候要广度众生了，所以呢修的是什么呢？无量四谛。到了十回向位修的是无作四谛。到了初地以上，也就是在十地的这十个位次当中呢，是正无作四谛。这是别教菩萨啊，随着这个程度的不同，阶位的不同，他所学的啊这个四谛呢也不同。因为别教菩萨是这样子的修法，故别教富有事。这就解释了妙玄的那一句。妙玄三个问题里面啊，四千啊这一段文字是解释别教富有事的那个问题。余解在下，余解在下就是指的是大波涅盘经的具足事以及方等部的具足事。那两部经它的句学四种四谛啊，下面再解释啊，下面再解释呢是在457页的第四行的集注开始解释那两部经之间的不同或者是同啊，同的是什么，不同的是什么啊。那么在457页第四行呢，集注就回答今以涅盘追溯事与方等中事对简来作答，答的是什么呢？名同意义，事叫名同，知常不知常意义。从那个地方才开始回答事叫疑的这个两种这个比较的这个答案。那么现在先看456页的第三行啊，疑文啊自己先回答，疑文自己回答自己问的问题呢是名同意义，四教的名啊是相同的，但是意义上呢是有异的，名字相同啊，知常不知常意义，所谓的意义啊就是一个是知常一个是不知常，这个就是意义啊，知常不知常。涅槃的四教呢，是通通都知道常住，但是呢，在这个方等部里面啊，这个四教的人呢，其中有一些人呢是不知道的啊，常住是不知道的啊，藏通不知道，别教地前不知道。好，我们看这个疑文的回答啊，方等中四啊。在方等部里面据说四教，原教的人，方等部里面的原教的人则初后具之常，初心一直到后面的位阶慢慢高起来，初后通通都知道佛性常住这个道理。方 方等部里面的别教呢，这初不知后方知。这个初不知啊，指的是地前，在别教的地前呢是不知道的。那么后面集注啊也另外呢也会解释哈，说别教这个妙玄啊其实有讲过，别教的人并不是不知道，并不是不知道中道，可是呢在地前的这个别教菩萨知道的是淡中，并不是原教的不淡中啊，这个后面再说。总的来说呢，地前的菩萨呢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原教的常住，并不是不知道中道，他是知道中道，但是他知道的中道是不淡是淡中啊，别教菩萨地前菩萨啊，他所知道的是淡中，就是说先修空观，再修假观，然后再修中观，所以这个中观呢跟这个空假它是次第的修学，而且呢是这个不是一中一切中，一假一切假，一空啊一切空，不是这样子的，它是次第修学。次第修学呢每一个中间呢都有隔离的啊，有隔开的。好，现在讲别者初不知后方知，后啊指的是登地，别教要登地的登初地的菩萨才真正的知道原教的中道，知道这个原教的常住。藏通则初后俱不知，藏教的菩萨通教的菩萨初心也好到最后也好通通都不知道这个原教的常住，都不知道。那么这是方等部。涅槃呢，涅槃中是啊初后俱知，在涅槃经里面的这个初心也好后心也好，这四教的人通通都知道常住。那么既然知道常住，为什么还分成四教呢？因为他本身啊解门啊是知道，但是在行门跟不上，后面会讲。这就是解缘行界，解啊知道原教的道理，行的时候要彻底的修学。如果他是顿根的话呢，他规规矩矩的啊，老老实实的从藏教的修起，行门要持戒啊，要忏悔，要修这个37道品等等的啊，他只能这样子，因为他行的这个根性啊不同这个原教的根性。那么后面再说，不过这个地方先告诉我们，从灵劫来说，在涅槃里面，涅槃经里面这个四教的人是初后俱知，常四个教啊，藏通别圆通通都知道原教的道理。好，下面这个低了一格，我们上一次已经讨论过，说这个可能就是记的文字哈。此复言妙玄，前问之答此云。那么这个是记的文字啊，啊，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下面的记注。所以这个第五行的这个上面没有写记，也没有写补，也没有写背啊，但是看这个口气呢好像是记啊，因为在457页的这个第六行也是用一个词嘛，此段经文答词现总答嘛，看起来这个语气啊啊，所以也可以可能啊，就是判断它可能是这个记啊。那么他说此复引妙玄前问之答词云啊，就是下面这一行的记注，记注所答啊， 涅槃当是通入佛，这个当啊解释最多了，也不知道这个用其他的这个白话文啊怎么去解释。我现在是这样，涅槃啊对相对这个释教，我用相对来解释，因为我查过这个当字的解释，字典里面啊最多，我是用相对啊这个当啊。那么看王学长跟殷老师你们的这个看法怎么样子，这个当字真的不好解，古人用的很自在，那我们现在平常啊很少用这样的讲话，对不对？我们不会用这个当字。如果是对酒当歌这个啊这样的当，那么又是什么意思？还是应当啊？所以这个对酒当歌，当也是相对的意思，好像也是，只是他不用这个对酒对歌啊。对酒对歌，人家看了你这个文章写的太差了，怎么会连用两个对子啊？可能当之也是对的意思啊。涅槃对这个释教啊，通入佛性就是共入佛性，通就是共。涅槃经啊，对于相对于这个释教，藏通别圆释教，通通入这个佛性，也就是前面说出后俱至，别教次第啊。次第什么呢？次第修学，后见佛性。别教的人次第的修学，最初的时候是不知道佛性，到了后指的是登地，登地才知，真正的知道是要登地，后见佛性。当然立根一点的话呢，十回向后面会讲啊，立根的话呢，在十回向位的时候是薄知，就是微薄的知道，少微知道。总的来说要登初地，初地以上才知道，方等保证。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藏通，保持取证小果。这个保证两个字啊，保持取证小果，在方等部里面的藏教跟通教顿根的人啊，他们取证，这个他们的就是说他顿根的话呢，他不会被别教接走，也不会被原教接走啊，他是顿根。顿根的话呢，就自己啊想办法证得这个果位，就是入涅槃啊，灰生灭智，这是顿根。所以在方等部里面，如果坚持保留在藏教跟通教的话呢，二不见性，这两个教这两种人是不见佛性的啊，就是不见佛性常住。那么集注的文字啊，他这样的回答是根据妙玄里面的三方面的互相的对比而回答，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课本上面这个地方，此复引妙玄前问之答词云。所以这个记的文字啊，我说这一行是记的文字啊，记的文字啊解释这个集注，他的回答是从三个方面的对比而作答，对不对啊？并不是就这个疑问的两方面作答。疑问本身问的问题是涅槃跟方等的比较，可是集注引的妙玄是三方面的对比啊，有涅槃，有方等，有别教啊。那么现在这个别教的回答呢，是根据妙玄的三个来比较而做的答。我们看背啊，说答中，这是指的集注的答中啊，涅槃以下啊， 说明什么呢？说明涅槃宗是具智，涅槃宗的 涅槃会里面的四教，这个说四教、追说四教、追明四教等等，是具知常住，具知常通入佛性也，就是共啊，通就是共，共入佛性，四教共入佛性。别教以下呢是回答，别教呢是后知佛性，就是初地以上才知道佛性。即所云，即这个旁边加疑文两个字，即疑文的所说的初不知后方知。然妙玄呢单就别教说，妙玄是单就别教复有事而说的，不属于涅槃的事，也不属于方等的事。妙玄那段文字主要要说明的是别教复有事，来跟方等作比，来跟涅槃作比。妙玄那个地方是这个意思，主要要说明别教复有事，倒并不是说方等事跟涅槃事有什么样的不同，倒没有这样子的意思，反而是重点放在别教复有事这个问题上的。好，再看这个背啊，方等下明方等事中啊，保证之藏通，出后啊，具觉分也。保持取证小果的藏通二教，初心以及后面的正果，通通对于这个常住佛性啊，这个道理啊，通通是觉分也。都不知道，那是在方等部里面。按别教问答，注引妙玄带出，疑文无此意也。这个案啊，意思就是说，关于别教的问答啊，别教复有事这件事情的问答。集注啊，引出来，引的是什么呢？是妙玄的文字，这个是指的是455页的第七行，是集注啊自己引出来的，引妙玄而带出来的，对吧？啊，我们一开头我就说了。疑文问的问题啊，只是方等跟涅槃的比较，对不对？集注他在那个地方的解释就带出了一个别教的出来了，他带出来的他是引用妙玄而带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说按别教问答，就是关于有关于别教的问答，乃是集注引妙玄而带出来的，疑文啊无此意也，因为在疑文的里面没有别教啊，他没有把别教列出来跟方等跟涅槃做比较，疑文没有。下注中啊，经疑涅槃追说等文方依疑文与方等来做鉴别，就是下面第四行开始才是根据疑文的问题来加以鉴别。好，我们看第四行啊，这个记住，经以涅槃追说事与方等中的事来对检而作答， 名同意义，名称啊，四教的名称是相同的，但是呢，在不同的部别里面啊，它的意义啊是有异的。啊，他说四教名同，在涅槃里面的四教跟方等里面的四教名称啊、名字啊是相同，知常不知常啊是有异的，有别异啊，也就是不同的。那么记此段经文答词，这是断定啊，断定。现在这个疑文经文啊，指的是疑文回答的这个词句。先总答，好，看记住啊，原则出后句之常。那么这是回答方等，方等里面啊，方等里面并四教并谈，其中的原教呢是出后句之常。出是指的什么呢？初心啊，叫做明智之，明智即佛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他只是知道明智。五品位啊，五品弟子位，也就是观行即佛，所以呢，五品呢是观行而知。那当然比明智智要知得更深入。六根清净位，也就是原教的实性位，是相视即佛，所以是相视之。初住以上，住上啊，就是初住以上啊，是分正即佛，是分正之。到了妙觉位，就是原教的佛，究竟即佛，是究竟之。那么关于原教的这个六级啊，课本的后面呢就有啊，我们在这里不详细介绍，各位如果要先了解的话呢，后面有，在我们课本的后面啊有说明六级啊，原教的六级位。好，再看第九行啊，第九行的记，此缘啊，贴方等说前后句之也。这个贴啊，就是粘附，贴就是粘附啊，附在这个缘呢、啊，是附在方等部里面的缘而说的。这里的说是针对方等的缘而说的，说前后句子啊，就是名字，名字位就知道。所以在六级佛里面，除了理级啊，后面五个就是从初发心的名字位，就知道这个缘啊，知道的缘叫常住的道理。下面说六级。解啊，见缘教，就是这个啊，就是这里写的这个配记哈、啊，后面缘教的这个里面啊，就详细的说明。再看最后一行啊，别者初不知后方知啊，初啊，这个初指的是什么呢？地前人也，就是包括了实性位，包括了。实住、实行、实回向，实性三贤都不知道这个原教的常住的这个道理。辅行三下二十九啊，这个辅行啊，辅行在这个地方。辅行说别义之中，今言不知者，前三不知原理故也。这里的前三啊，后面记啊有解释，指的是前三教。前三教指的是藏教、 通教跟别教。那么这个别教到底不知啊，是什么样的位置上不知呢？就是地前不知。但是登地以后就入圆了，变成圆教了，当然就知道了。所以叫做初不知后知。那么这是复兴啊，有这么一个说明啊，别意之中啊，他所谓的之中指的是别登地以后才知。言不知者，因为这是解释这个摩诃止观的，摩诃止观有说啊，这个不知，别叫不知。前三不知啊，前三不知原理指的是藏教、通教以及别教的地浅。若妙玄啊，四三十一，这个妙玄四三十一呢，是在595啊，佛陀版在上册的595妙玄啊。妙玄在那个地方有不同的讲法，说别教初心啊，即知常住，这八个字啊是妙玄。这个他说的知道常住啊，是淡中常住耳。这个淡中就是在空假啊真谛熟谛以外知道的中谛，所以叫做淡中，不是圆中。圆中又称之为不淡中。所以别教知道的这个中道啊，它是在空假以外的中。后，这个后啊，就是后方知者。别教的后方知，也就是指的是登地人也。等到别教登了初地以后啊，确确实实的知道原教的中道的这个道理了啊。若得意者回向博知，得其本意。这个得意啊，就是得其本意。这样解释对不对，王学长？
是，
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
丁老师呢？问问你们比较牢靠一点，有时候这个国文啊，还是这个有困难。这个得意啊，洋洋得意，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吧？啊，洋洋得意就不是这个意思哈。那么得其本意啊，如果立根一点的人。他能够知道本来的意思的话啊，这个原教的常住的这些道理，原教的中道的道理啊，他能够这个立根的话呢，得其本意者呢，在十回向位就可以微薄的知道，也就是承认过去啊所了解的可能有错，那么这是立根的。他从十住位开始修这个中观啊，证得这个真谛理；从十行位开始修假观，要去证得这个熟谛理；到了十回向位修这个中道观啊，但是呢还没证得，要登地以后才证得啊。但是呢他已经知道过去的这种次第修学，而且呢三谛不及，对不对？三谛是不及的，他觉得有问题，这就是微薄的知道原教中道理的。这种的人就是已经啊快要登地的人。所以在祖师的著作里面有这样子的这个文字啊，来说明别教的人啊修学啊，他所证得的这种境界啊，讲法呢有些出入，但是呢道理是一贯的啊，并没有互相矛盾。好，再看记，此事别初不知也。 初指的是三贤位，是不知道原教的中道的道理的。说别教地前呢、啊，未闻一宗一切宗，这种的原理，故不结缘常。那有学长问，为什么佛不教他这个一宗一切宗的道理，对不对？会问这样子。但是呢，因为有的人哈，他根性不够，根性不够的话呢，你跟他讲一宗一切宗，他没办法接受，也不知道，无从下手。因为他本身不能够理解，也不能够生起信心，先修中啊、先修空啊，来断见思，再修假来断尘沙，这样的修法他觉得很自在。那么大多数的人啊，都是根性啊比较中下嘛，要这样的修法啊，听起来他也听得很高兴。修起来他也觉得很自在，啊，所以大多数的人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次第学次第修，啊，未闻一宗一切宗。那么一宗一切宗呢，我们到了原教的时候才来详细的说，在下面的1802啊，一宗一切宗啊，在配集1802那个地方啊会说明，各位注意一下好了啊。这个一宗一切宗的这个原理啊，是在下面的1802开始，那个地方集注啊，引用的是什么呢？引用的是《金光明经玄义十一记》啊，智理大师的著作，来说明这些道理。一心三观，那个地方说明一心三观，《金光明经玄义十一记》。这是智利大师的著作，所以这个地方呢，别教地前未闻一宗一切宗原理啊，并不是佛不跟他讲，而是他根性不够力，所以呢，这个还能只能啊慢慢来，次第的修学啊，故不结缘常，不知道原教的常住的这些道理啊。下引辅行文证。就是指的是457页的最后一行啊，下面啊，引辅行的文字证，盖止观呢 啊也就是摩止观呢、啊，上册的632跟那个辅行的文字是在一起的，佛陀版呢上册的714啊，摩止观名前三教，前三教啊指的就是藏教、通教。以及别教的地前，未被法华会时，这个被啊就是蒙受，被就是蒙受，没有蒙受法华会的这个开权显实，尚不解缘，没有来到法华啊。接受这种开权显实的这种的教法，所以呢不解这个缘常，何况入缘，解都不解了，行啊要入啊正入啊，那怎么可能呢？所以何况入缘啊。那么这是摩诃止观的文字啊，就是前三教未被法华会时尚不解缘，何况入缘，到这里为止是摩诃止观的文字。故辅行名，辅行来加以解释说，别义解中，止观言不知者，为前三教皆不解原理故。说别教地上啊，啊，也解也理解中道啊，别义解中啊，指的是地上菩萨。所以从别义解中而止观言不知者，为前三教皆不解原理故，这个是辅行的文字。若妙玄别教初心即知常住者，别教初心即知常住啊，这是妙玄 这是妙行的文字，就是这一页的第二行妙选的文字。那么这个记的作者解释说，意指淡中藏住，淡中藏住这个地方加个逗点，非原藏也，不是原教的藏住，是淡中的治理。别教初心就知道淡中，他所知道的中道是要彻底的修学，是在空假以外的中，这个叫做淡中，不能够即空即假即中。他初心不知道，原教的人初心就知道即空即假即中。自别教登地，正道同源，故能结不淡中。要登地以后，正道同源呢，是这个意思。所以根据这个正道同源啊这样的讲法呢，别教初地以上的菩萨是没有的，因为变成原教的初住以上的菩萨并到原教去，他自己变成原教，这个叫正道同源。正道就是初地以上就正的这个中道了，正道就是正中道，正了中道以后就等同于原教，就没有别教。所以严格讲，不但别教没有佛，别教的佛就是原教二行位的菩萨，连这个别教地上菩萨都没有，只是在这个别教的初心的人听的时候知道，哦，别教还有登，我可以修到登地的，登了地以后呢，登了正十二品无名，断十二品无名，正十二品这个中道就可以成佛，那是别教的初心菩萨所听到的这些道理。但是真正证得了一分中道以后，断了一品无明以后，就变成原教的初住菩萨，所以没有别教的这个称呼了，身份了，没有别教菩萨的身份，这个叫做正道同源，那就是要被接。如果顿根的话呢，他证入这个无余涅槃以后呢，就要很久很久，非常非常久，再回小向大，或者在法华会开权显实，那么他就另外就改变心态了，或者在涅槃会被那个君实，就改变心态了。但是如果他提早入灭的话呢，那就要过很久了，就是经里面是这样的意思。对，要有这也是就是因缘成熟了，经里面讲的当然是比如要经过这个很长很长的那种时间，都是机会很少时间很长那就是各个因缘不同。
别教就比较可能，
别教就比较可能，别教他只要努力修修到这个正的这个一分钟道，就变成原教了就变成原教。所以正道同源，故能结不淡中，不淡中啊就是原中，就是一中一切中。那么那个呢，在通常在佛法的修学里面都是信解行证，对不对？这个次第就是说，当你这个听经闻法产生了信心以后，那么然后呢再来理解了以后呢再去行那么这是别教的修行的次第嘛按照这样的次第修而且排出这种的真正的那个，那么真正的就是说是到了正德一分这个中道，断一分根本无明天台宗把这个根本无明分成42品嘛，对不对？42品你正的一品中道，断一品无明，那个叫做正， 但是你在别教的位置当中呢，你开头的时候啊，没有办法断这个无明，就是先断见思嘛。有啊，就是说你要断什么东西才叫正等，因为正理跟断惑两个是同时的，看你断的什么惑。比如说啊，你断的是见思惑，那么你证得的是什么呢？空观的空啊，真谛的理啊。你断的是尘沙，就是怎么去度众生，怎么去知道众生的根性，种种的法门，那就是假观了、啊、修假观了、啊、证得的就是属地理哦。那你现在要证中道理，你怎么样知道一中一切中啊？怎么样双遮双照，然后断掉的是根本无明，那种的情况就是说是要到那样的地位的菩萨啊，别教初地菩萨、原教初住菩萨才能够这个清正。所以从断惑来说明他的这个正德的次第，一般都是这样子啊，因为断惑跟正理啊是同时的。又别相位，在别教的十回相位，自转形容。这个自转形容啊，也没有这个工具书啊详细的说明啊，但是呢，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天台宗所讲的道理呢，大概可以猜到一点，就是说这个时候十回相的人修的是什么字啊？中观字。十回相是修中观的，但是有没有证得中道理呢？没有，他是修啊，证得中道理就变成初地，但是他在修了已经啊，所以自转指的是不同于啊过去的修这个啊空观、修假观，现在在这个十回相位啊修的是中观，那么自转。或者也可以就是说知道啊过去所修的次第啊啊中啊是在空假以外啊，是慢慢慢慢的领悟到，就是说这个好像不对啊，中不应该在空假以外，离了空假才有中的这一种的观念啊，他知道啊有问题。这个可能就是十回相位的菩萨修这个中观智所能够领悟到的这些道理啊，这个就叫做自转啊，这是根据天台宗的这种理论啊来判断什么叫做自转。因为十回相位的这个菩萨他确实是在这样修，而且慢慢的知道中啊不应该在这个离开这个空跟假以外，这叫自转。形容呢，行当然包括了这个自利跟利他，是吧？自己观这个中地理，这个是自行教化众生，在十回相位开始教化众生啊，慢慢慢慢的他这一种的这个行门啊也是越来越圆融，只能这样解释啊。有没有这个特别的解释呢？没有查到。因为各位如果有电脑的话，不妨查查这个自转形容啊，看看有没有祖师的著作里面啊有这样的词句，而且看看上下文有没有解释。因为像这样的文字啊，祖师们他是用上去了，他也不会详细解释，他认为你应该懂，有可能啊，他认为你这种道理你应该懂啊，不需要详细解释啊。也有的祖师好心知道我们这个根钝，我们这个程度不行啊，他会详细解释。但是呢，这个要靠电脑，你们那个西贝塔来查。所以自转形容，形容啊，这个是十回相位的菩萨啊，形容这个十回相位的菩萨。那么我都认为他是修中观了、啊，慢慢慢慢的有所这个转变，转变当然是往好的方向啊，往这个初地菩萨的那个方向。转变，形容也是这个意思。形当然是自利跟利他两种形容，没有第三种，怎么圆融？ 虽未能透彻啊，因为透彻就变成登地了啊。亦伯杰原理，微伯的理解这个原教的中道理，故云回向伯之。再看记住说，藏通啊，则出后俱不知。那么这个是指的是方等部里面的藏通啊，并不是涅槃部里面的藏通啊。方等部里面的藏教跟通教，出后俱不知，一直到正果，他也不知道原教的这些道理。观音玄记上，应该全名叫做《观音玄义记》，这也是智理大师的著作啊，就是普门品的这个啊，《法华经》普门品的著作。在这个地方啊，大正章34。好，《观音玄义记》啊，有一段文字说：“凡言别缘，出后之常。”啊，就是凡是说别教和原教，出后之常。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种讲，别教也是出后之常啊。不过前面有解释了啊，这个知道的常啊是淡中，别教知道的是地前呐、啊，初心啊。后心当然是正得了以后，那个就是没问题了啊，圆中了，就是不淡中了。但是初心知道的是淡中。盖知人法不可挥断。那么这个关于人法呢，是观音玄义本身就有解释啊，啊，这就是人法啊，人就是啊。假名所成，就是五音合合起来的，这是假名啊。说名叫人啊，这是假名。因为这个人啊是没有自信，没有真实的自信，是假，只是假名而已。法呢，指能成之法啊，就是能合合的五音。所以这个假名的人啊是所啊，五音啊是能，五音是能成，人是所。好，现在智理大师在观音玄义记里面说，什么叫做别缘出后之常啊，什么叫做常，就是知道这个人法不可以挥断。小圣人啊，藏通啊，反是，是就是此，这个是、啊、就是此，反此，是就是此嘛啊。小圣藏通两教的人跟这个情况是相反，故曰不知，所以说他们不知道常住。小圣的人啊，认为灰生灭智就是他们所追求的这个永恒的一个结果。灰生灭智就是把所合合而成的这个假名的这个我，把它整个都灭掉，这是小圣人所追求的涅槃。所以说他不知常住，他要把这个有情的这个生命啊，整个的挥断，断了以后才能够入这个永恒的涅槃，无余涅槃，再也不来投胎受报。小圣的人认为是这样，但是他的错误就是把这个有情的这个就是假名也好，能合合的 五阴也好，要把它挥断，挥生灭止。可是呢，别教跟原教知道这是不能够挥断的，正好相反，大圣的菩萨正好相反。好，看记的解释，此事藏通初后俱不知也。这是解释藏教和通教的人初心也好啊，证得了这个果位也好啊，都不知道常住。说观音玄义云，玄义记云啊，观音玄呢，就是观音玄义记，就是智理大师的著作，就在刚刚写的那个地方啊。若云或尽，人法永无，永无就是挥断。思是小圣，这个是小圣，亦称全教，亦名为全教。全教的是一种全假，是一种方便，因为他们程度不够，所以佛给他们说的是全教，说的是方便的这种教法。若言或尽，人法不灭，思是大圣，这是大圣。但是在比谈的这个阿比谈的这种有部的这些论里面啊，都是认为啊，或尽啊就要入灭的啊，或尽要入灭的。所以在那个里面所讲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三大阿僧祇劫都没有断惑，因为小圣人啊，他的基本的观念后灭就是见思火，如果灭掉啊，也这个生命啊也要会断。他能够接受的教法就是这个。如果说菩萨断了惑又不挥断，那么他的信心就崩溃崩解了，崩溃了。他要的是就是挥断，因为生死流转太痛苦，一定不要来啊！他要的是这个。结果听说菩萨惑灭了以后还要来生死，那他不修了，他会不想修了，修了没用啊，还要来生死，那修他干什么？他就是不要生死啊。那也不要了，娑婆世界他也不相信有这种的教法。所以佛只能跟他说，哎，或断尽了以后就不会来生死了啊。所以他们修的就很有信心。所以真实的教法，若言或尽人法不灭，才是大圣，亦称实教，真实的教法。下面再接啊，这个集注所引的文，这个文字，凡言别言，初后之常等等，就是云云啊，就是等等。那么这是引《观音玄义记》来说明啊，这个藏通啊是初后俱不知。再看这个第七行，又指观引经啊难云，难就是问啊，难就是问问云啊，问难。那么指观的这个呢是在上册的655，佛陀版在上册739。摩子观啊，在这个地方啊，引这个大经《大般涅槃经》，提出这个问题，说大经位，大经这样说。阿罗汉不解三宝常住不变者，所有的境界亦不具足，不能得声闻之道，加个能字啊，不能得声闻之道。那么大经这一段话什么意思呢？证明阿罗汉他也知道三宝常住。各位记得哈，大经的这个文字是表示什么意思呢？是说明阿罗汉他也知道常住。 那不是矛盾的吗？前面不是讲是藏通出后俱不知吗？现在摩诃止观说，根据大经的讲法，阿罗汉如果啊不解三宝常住不变的话，如果不解，那么他的境界也不具足，连戒都不能具足，那请问定慧能不能够具足呢？我们常常都知道的因定啊，因戒生定，对不对？因定发慧，对不对？啊，对不对？如果境界不具足，那么定慧也不具足啊。戒定慧通通不具足，当然不能得到声闻之道啊，对不对？各位看啊，这一段经文哈，摩诃止观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大经这样子说啊，大般涅槃经这样说啊，说阿罗汉如果不解三宝常住不变的话呢，他连戒都不具足，那么他怎么能够证得声闻道呢？也就是说怎么能够证得声闻的果呢？提出这样的问题。此意云何？这个记的作者啊，说摩诃止观提出这样的问题，它的意义何在？是什么啊？是云，这个是云呢，也是止观是云啊。摩诃止观的解释，罗汉自立不应知见常住，说阿罗汉呢，他自己的能力不应该能够知见这个常住。换句话说，没有诸佛菩萨的愿力去加倍令知这个阿罗汉的自力啊，他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没有诸佛菩萨的愿力去加倍他啊，去帮助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不应自见常住，他是没有能力去自见常住的。譬如天眼未开，不见障外。天眼未开的人是谁呢？是凡夫的肉眼，对不对？啊，五眼里面第一个就是肉眼。肉眼有个什么毛病呢？是见近不见远，啊，有障碍就看不见，对不对？一张薄薄的纸挡在我眼睛前面，我就看不见了。这就是肉眼。天眼未开的话呢，在障碍的东西的以外就不见了，所以不见障碍。那么阿罗汉也是不闻他说亦不能知啊。不闻他说指的是什么呢？不闻方等的谈喝，般若的加倍令说，指的是不闻方等谈喝，又不在般若会上佛加倍让他去说，说给菩萨听，转交菩萨。加倍令说在般若会转交菩萨，亦不能知。换句话说，他如果不经过方等，不经过这个般若，那么他的这个全小的这一种的习气啊，这一种的障碍是没有办法突破的。罗汉佛眼未开，又不闻佛说，那得常自知常住？他怎么会自己知道常住呢？故法华云，于自所得功德，这个颠倒啊，自于所得功德，这是法华经讲的，化成玉瓶第七。我们休息一下。